赵公明到三仙岛见妹妹借宝，云霄娘娘比他看事情看得透，苦苦相劝，掰开揉碎讲这城破厉害。可是赵公明忠言逆耳，一句也听不进去，气死我了！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忽听背后有人唤他的名字：“公明兄，留步！公明兄，等一等！”哟，这谁？怎么这雨声这么耳熟啊？赵公明把虎带住，扭向回头观看，后边追上一个人来，这人骑着一头神豹。到近前一看呢，认出来了，闹了半天来的这个人正是申公豹。申公豹一乐：“公明兄，我瞅你气色不正，莫非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成吗？”“
啊，别提了，竟是不顺心的事。”
申公豹把稀了巴登那几根胡子理了理：“公明兄啊，你不说我也清楚，是不是在西岐遇上麻烦了？”两个人上虎骑豹又回到三仙洞。小童子一看大老爷早了又回来了，急忙到里边禀报：“三位娘娘皆出洞外。”一瞅大哥回来不算，后边有位出家的道人，长得饼子脸，小眼睛，狗油胡。哦，认出来了，申公豹。论辈数也得管他叫师兄。三位娘娘近前见礼，把两个人让进洞府，分宾主落座。赵公明瞪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，方才那气儿还没消呢。云霄娘娘一笑：“道兄，你在哪儿遇上我哥哥的？”“海面上，在北海面上相遇的。”“那么大哥去而复返，还有什么事儿没办吗？”申公豹一笑：“我大妹子、二妹子、三妹子，听我说几句。你哥哥遇上难处了，你想想，人也罢，仙也罢，张口求人不那么容易啊。他万里迢迢来到三仙岛，挺大个人张一回嘴，让你们姐仨给驳了面子。你说连我跟着脸上都发烧啊。那你哥哥已经说了大话了，在文太师面前大包大揽，结果空去白回，叫人家瞅着你们兄妹之间是什么关系呀、啊？哎，实在是好说不好听。尤其文兄跟我不一样，我这人没皮没脸，没羞没臊，栽跟头就栽跟头，露脸就露脸，可他不行啊。谁不知道罗浮洞峨眉山的赵公明呢？他要栽跟头，你们三位也不光彩。再者一说了，你哥哥这人很懂事，又没请你们三位去帮忙，就借一件宝，可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哎，我说大妹子，我不明白你怎么这么吝啬，为什么在旁边看哈哈笑就不管？云霄娘娘听完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心说：“申公豹啊，你算个屁！哪儿都有你，我们自家人的事儿，你跟着啰嗦什么？有心顶他几句，把他撵出去。又一想，挺大人了，那样做不太合适。再者一说，申公豹这家伙，你别小瞧，是飞魔子，你要把他给得罪了，从今以后别想太平。” 云霄娘娘思前想后，脑袋心里笑在脸上。道兄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不借有我的理由。云霄娘娘又把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情讲述一遍。其实申公豹这小子心里有鬼，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呢？为什么到处乱窜呢？他就怕封神榜上有他的名字，他四外闻风，四外摸底，恨不能把这事儿鼓得大了，能把姜子牙杀了，把封神榜抢来。他要看见，如果没他，他就逃之夭夭，找没人地方看别人的哈哈笑。要有他，他得想办法把这事儿给推翻了。当然他心里想的这些事儿不能对旁人说。申公豹眼珠一转，大妹子，你说的有一定道理。本来嘛，咱们的老教主都暗示过咱们，紧闭洞门，哪儿都别去，千万别上西岐，恐怕封神榜上有名字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呐。33层天，72层地府，那神仙不太多了吗？归了包追，封神榜上才365个人，这怎么那么巧，就得有你，就得有我呢？我看这种提心吊胆是多余的。另外，大妹子，你想想，那燃灯道人和姜子牙有多猖狂，那眼里没人了，他们自以为是昆仑教下正根正派，从来没把你我看在眼内。你看你尊敬他们呢，嘿嘿，人家正相反，拿咱们屁也不当。妹子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何况你我都是神仙，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吗？你哥哥要栽了跟头，你们也不光彩呀、啊、将来姜子牙把脸往下一沉，六亲不认，封神榜上有名的他是定染不饶。妹妹，你就敢保证榜上没你吗？祸到临头，悔之晚矣啊！要能听我的话，不如把宝贝借给你哥哥，让你哥哥大获全胜，一则抢回定海神珠，二则消灭姜子牙和燃灯等人，把封神榜夺回来，用火把它烧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再者一说，燃灯那点能耐在我心里装着呢，他就凭着几件宝物，但是不管他有什么宝贝，也敌不住你的金龙交剪和混元斗啊。妹子，干脆你就借给你哥哥就得了。你要不借呀，我也明白你什么意思，分明你是惧怕姜子牙，你惹不起人家各位上仙。这申公豹旁敲侧击，一阵软一阵硬，话里都带刺儿，把云霄娘娘说的这火呀三起三落的。好吧，既然道兄如此说，为了洗白我自己，我就把宝物借给我哥哥。哥哥，混元金斗我不能借，那是我镇宗之宝，我可以把金龙双角剪借你一用，拿来。一会儿小童子把金龙双角剪取来了，云霄娘娘递给赵公明。哎呦，赵公明一看这个乐呀，这两件宝物都行，拿一样我就能制服燃灯啊。赵公明也乐了，妹妹你放心，哥哥使完了就给你送回来， 绝不带损坏和丢失的。大哥，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你可不能随便使用啊，这乃是宝中之宝啊，乃是圣人给我的镇洞之宝，倘若惹出麻烦来，我实难交代。如果你见着燃灯和姜子牙，让他们交出定风珠和缚龙锁，他们要给了呢也就算了，不给你再使用此宝。哥哥，我求你了。
妹子，你放心，我全懂。我能说借了个宝就因为他厉害逮谁我就搅谁吗？岂有此理呀，咱得讲个道理。妹妹，你就把心放下吧，愚兄告辞了。
到了洞外，赵公明谢过申公豹，申公豹就说：“我说公明兄啊，你先行一步，我去办点事，而后我到连营去找你。
你办什么事？
嗨呀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我四外去给你请朋友去，一旦你不行，下步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”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，我正炼一种宝，再过几天就炼成了。我这种宝物要炼好了，也慢说燃灯，
嘿嘿，就是元始天尊，也难逃公道。此事你知我知，不得外传，告辞了。
申公豹走了，赵公明骑着虎离开三仙岛，回到前敌。文太师一瞅他的表情，就知道成功了，把他接进中军宝帐。赵公明就说：“嘿，哎呀，家鸡打死团团转，野鸡不打满天飞呀！打仗亲兄弟，伤阵父子兵，这话一点不假。”到我妹子那儿，我这一说，我三个妹妹摩拳擦掌都向着我，他们都想到前敌来，我觉着他们来多有不便，被我拒绝了，我就借了一件宝物就可以了。其实赵公明啊，这叫瞎白话，他之所以这么说，不是脸上好看吗？申公豹这事儿他一字没提。文太师众人点头，既然把宝物借来了，咱心就有底了。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
文仲啊，明日就出兵，
我非得出出气不可。
书说简短，到了次日平明，文仲传下令箭，调动五万大军在关前列队，指名点姓，叫姜子牙和燃灯。姜子牙闻信之后，也在关前亮队，接仙棚上十几位上仙也来到两军阵前。大家一看赵公明精神抖擞，神采奕奕，这只神虎在两军阵是来回之转，哒哒哒哒哒哒哒
哒哒，过来见我。
燃灯道人催开梅花鹿来到两军阵。
赵道兄别来无恙乎？
呸，
少来这套。燃灯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话你懂不懂？
贫道懂得。
不知赵道兄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你别装糊涂，别的事放在旁边，我就问你，我的缚龙锁定海珠在谁手呢？
哦，你问这事啊？
缚龙锁在曹道爷身上，这定海珠嘛，在贫道的怀内。如果你想看，稍后片刻。 燃灯道人一伸手把定海神珠拿出来，往掌心一托，举得高高的，叫赵公明看。赵公明啊，恨不能过去一把夺回来。看清楚了吗？又揣起来了。赵公明就说：“燃灯啊，咱这么办，你要能把定海神珠还给我，咱们俩就别结仇。别看现在咱是仇敌，毕竟咱都是神仙，我赵公明忘不了你。如果你不把此宝还给我，燃灯啊，将来你可悔之晚矣。”
是吗？
此宝现在归了我了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凡是到我手里的东西，谁也休想夺回去呀。那么我要不给你，能把我怎么样的？
好，我拿命来。
轮鞭就砸。曹道爷在旁边急了，心说事情是在我们哥俩身上演出来的，我能在旁边看着？曹道爷想到这里，亮宝剑飞步到两军阵来见赵公明。燃灯道人一拨梅花鹿在旁边看着，他跟赵公明站在一处。赵公明一想，我试试我这剪子好使不好使，因为咒语他全懂啊。他偷偷的把金龙双角剪拽出来了，念完咒语喊了一声击，金龙双脚剪唰一声，万道金光就升在半空。再看两军阵呢，就好像多了个太阳，金光万道刺的人眼睛都睁不开。曹宝的道行哪能看得见呢？正不知的是什么东西。书中代言，他这剪子跟一般的剪子可不一样，实质上就是两条金龙摇头摆尾。当两条金龙交叉在一处，前边是剪子刃，后边是剪子把，转角大罗金仙。还没等曹道爷看清楚，金龙双脚剪就落下了，咔嚓一下把曹道爷是绞成两段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。姜子牙等人无不惊骇啊！正在这时，赵公明掐诀念咒，用手一领，击击击，金龙双脚剪是直奔燃灯。到了现在，燃灯道人才知道了，闹了半天这宗宝物是金龙双脚剪，不由得害出一身冷汗啊。怪不得赵公明今日见面气儿这么粗呢，闹了半天他到三仙岛把这宗宝物给借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说时迟那时快，金龙双脚剪奔的就来了。燃灯实在没办法，扑了脑袋转身就跑。他跑了，胯下的梅花鹿没跑了，咔嚓一声脚为两段。他骑这鹿可是神鹿啊，1800多年的道行，今天也命丧两军阵。燃灯借土遁逃回西岐，那些神仙一看挡不住，也逃回接仙棚。赵公明一看可乐了，哈哈哈哈，燃灯啊，你能跑哪儿去？你不把定海神珠还给我，今天我一顿剪子我全把你们给废了。回过头他跟文仲说，文仲啊，你还看什么？趁热打铁，赶紧调集大军，是攻打封京。